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跟我们一块来查考创世纪，这一次是我们的第十讲。
我们在上一次第九讲说到洪水事件，可以用六次神的说话作为分段的标记，因为每一次神说话以后，事情就有决定性的变化。
是的，在第一次神说话的时候，神因为对人的犯罪充满了失望，所以就宣布说，从此以后神的灵不常住在人的里面。
当神第二次说话的时候，是见人类继续的作恶，罪行每况愈下，神表示后悔造人在地上，于是宣布了把人类从地上毁灭的决心，却要保护一人挪亚的一家。
神第三次的说话是对挪亚说的，在神向挪亚宣布了他要毁灭世界的决心以后，神就吩咐挪亚造方舟，预备要拯救挪亚的全家，并且保存地上其他的活物。
神的第四次说话是记载在第七章第一节，这个段落的经文是从七章一节一直延伸到24节。
我们也把这段经文再分成几个段落来查考。第一段是进方舟，在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天上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
弟兄姐妹，为什么神要拯救挪亚和他的全家？因为神说，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是个义人和在神面前是个义人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一个人人都说好的义人，可能是被神撇弃在方舟外面的人，可是一个神说他是义人的，却能被神邀请去搭方舟。
那是因为神对义的定义跟世界上的人对义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也许挪亚的所行所为并不受世人的赞赏，可是当神看他是义人的时候，他就得救了。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我们的义到底是怎么样的义呢？是讨人喜欢的义，还是讨神喜欢，被神接纳又能够拯救我们的义呢？
讨神喜悦被神接纳的义，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义。这个义其中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需要包括人的信。创世纪第15章6节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义才是被神接受，在神拯救的时候管用的义。
是啊，希伯来书11章7节也同样的说道，挪亚是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一只方舟，使全家得救，因此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金华牧师啊，这里说到挪亚的义是因信而来的义。
不错，挪亚因着信，他才会去听神的话，去做一件在世人看来是很荒谬愚蠢的事，预备了一艘方舟。圣经说到，所有因信得到神救恩的人，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信，而且他们的信心是借着听从神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我们单就挪亚做例子，如果他没有照神的命令去造方舟、进方舟，那么挪亚一家的命运就和那些被洪水毁灭的世人没有两样，我们人类的历史也因此要被改写了。
好在金华牧师啊，第五节告诉我们，不管神怎么说，挪亚都照着去行了，这就是他的信心，这也就是神所看见的义。神早就知道挪亚会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把造方舟的艰巨任务交给他。
不错，在第一节还有一个容易让我们忽略的要点，那就是神对挪亚说，进去。我们中文翻译的语气不是那么强烈，其实在原文就是一句命令语句，说你和你的全家进方舟去。如果不是神允许，没有人能够进方舟，连挪亚也不能够擅自的进去，因为方舟代表了神的恩典，他要赐给谁就赐给谁。
除了挪亚听神的命令造方舟以外，那个时候神吩咐他说，凡是洁净的畜类、鸟类要带七公七母进方舟，凡是不洁净的要带一公一母。弟兄姐妹，在前面一章，神明明的要挪亚把每一种活物带一公一母进方舟，为什么现在神的说法又不一样了呢？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典型的神渐进启示的例子。我们以前说过，神常常按照人领悟的能力，逐渐的一点一点的把一个真理启示给人。
是的，在神渐进的启示里，永远是后来的启示比前面的启示更清楚，而且更具体。所以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就知道神第二次对挪亚的启示比120年以前神对挪亚第一次的启示要来得更具体、更清楚。
可见神第一次叫挪亚把活物各带一公一母进方舟，重点是神要挪亚把活物带进方舟。到了神第二次吩咐挪亚的时候，神才清楚又具体的把细节告诉了挪亚，吩咐挪亚要带各种洁净的牲畜、飞禽和昆虫七公七母，和不洁净的牲畜、飞禽、昆虫一公一母进方舟。
接着我们来念第二段的经文，从第六节到十二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
当挪亚600岁，洪水开始泛滥的时候，也正是马土撒拉过世的时候。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他是人类记录里最长寿的人。我们已经说过，他名字的意义就是当他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临到地上。马土撒拉的长寿表明了神对犯罪世代的忍耐和宽容。稀奇的是，经过那么长的年岁，竟然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警告，只有挪亚一家人能够得救。由此可见呢，神对当时的世人非常忧伤，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神决心要毁灭不肯悔改的世人，他的决定也不是一个太过分的决定。那个时候人实在是邪恶到了极点，连神的警告也被拒绝了。
确实是的，人悖逆不听从神，这简直连牲畜都不如了。 因为在第九节说到，当洪水即将来临的前夕，那些牲畜、飞鸟、昆虫肯定都得到了神警告的讯号。他们得到了神的警告以后，就各个顺从的成双作对的到挪亚那里去报道，进入方舟。
这的确是太奇妙了。那些牲畜、飞鸟和昆虫都在洪水泛滥以前的七天内非常有次序的到挪亚那里集合。弟兄姐妹，连其他活物都那么听神的话，而人却把神的警告当作耳边风，这实在要叫我们好好的想一想，检讨一下自己了。
不错，金华牧师啊，还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我们去思考，那就是第九节说的，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我们知道在第九节以前一直是以耶和华来称呼神的名字，可是到了这里呢，忽然又称耶和华为神了。我想其中的原因也是很多弟兄姐妹想要知道的。
金佩啊，这实在是一个很细微的观察。我们在查考第二章的时候曾经讨论过神的名字，我们说神 Elohim 这个字是神的头衔，神这个头衔代表了神的主权和权柄，就好像我们的名片上需要印上自己的头衔和职务等等的称呼一样。所以每当事情和神的主权跟他的权柄有关的时候，圣经就用神的头衔来称呼神。
是的，至于耶和华，这是神的名字，神的名字代表神的慈爱、关怀跟照顾。圣经第一次出现耶和华神的名字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当时神已经把一切都创造完毕，人也被造好了，神跟人的关系建立了，因此神就开始亲近他所造的人。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的名字也出现了，因为这个名字对亚当夏娃来说就是神的眷顾和慈爱。
不错，弟兄姐妹，我们每次看到圣经里神以耶和华的名字出现的时候，就知道这是神对和他建立子民关系的人所用的名字。对于外邦人，他们唯一能够称呼的只有他的头衔，也就是神这个字。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作者为了表示对神的尊敬，所以当一段圣经的主角或者主词是神的时候，就常常用耶和华来称呼。当一段经文的主角或者主词是人的时候，作者就用神来称呼。
好，我们上了一段很简短的神学课，现在就让我们再回到圣经来。正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
什么是大渊呢？这不是指大海汪洋，也不是指海洋河川。简单的说，渊就是储藏地下水的地方。当地下水多得不得了的时候，就是大渊。大渊裂开，就是巨大的地下水从地底下奔腾失控地冲上陆地。
那么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那表示不是局部性的大雨，而是有天的地方就有雨。弟兄姐妹，天上地下的水在那个时候一下子都从四面八方倾注到了地面上，而且一连40天都停不住，那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惊的景象呀。
是啊，那次的大洪水不是只限制在地球上某一个地区局部性的大洪水，而是史无前例遍临全地的大洪水，是整个地球都被淹在水里的审判。彼得后书3章15节说，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这就印证了那个洪水是全世界性的。
是的，弟兄姐妹，尽管有些人就是不信那已经被科学家证明 地球曾经发生过一次全球性的大洪水，可是大洪水对人类和生态的影响一直到今天却是个人人都经验得到的事实。
彼得后书三章七节也告诉我们，从此以后神不会用那么大的洪水来毁灭全地。可是弟兄姐妹，可不要松口气哦，神将来最后的大审判是用火来毁灭这个地球。
不错，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到十二节除了告诉我们将来的审判不单单是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火毁灭，连天在原文是指许多的天，诸天跟创世纪第一章一节所说的诸天和地一样都要被火消化，还警告我们说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接着我们来到了神第四次说话段落的第三小段，说到洪水开始泛滥那天的情况。还记得我们以前曾经向您介绍过重复叙述，那意思就是说当圣经要开始一个新的叙述以前，常常会加插一段前面已经说过的事，为的是让后一段和前一段有更好的衔接，同时常常也会补充一些新的资料，用来加强读者对前一段的印象。
是的，13节到16节的这一段可以说就是一个重复叙述的段落。经文说，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
这一段一开始就说正当那日，意思就是说这一段的重点都集中在洪水泛滥开始的那一天。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的什么地方看出重复叙述来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一段说到，当所有的牲畜飞鸟和昆虫都进入方舟的同时，挪亚一家八口也都进入方舟，而且进方舟的三个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跟雅弗。
是的，挪亚的三个儿子闪、韩和雅弗的名字在第六章第十节和这一章的第七节也都已经出现过了，现在作者就加强说进方舟挪亚的三个儿子就是他们三人，加上挪亚夫妇以及他的三个儿妇，一共八个人。
同时我们也从这段重复叙述里知道了进入方舟的牲畜昆虫跟禽鸟的数量是相当大的，中文圣经在14节说是百兽，其实在原文是指一切的活物，这是一个总括的说法，也就是说这强调了接下来的经文所说的那一切进入方舟的牲畜昆虫跟飞鸟，凡是神要他们进入的一个也没有少。
金佩啊，这实在是一个和大洪水一样的神迹，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而且他们都听从了神的吩咐，这两件事都是得救不可少的。
是啊，救恩绝对是神的赏赐，只有顺服的人才能够得到。16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当挪亚听从神把那些到方舟来报道的牲畜昆虫飞鸟都安顿好，然后把全家都带进方舟以后，16节说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
弟兄姐妹， 很可能神命令挪亚造的方舟，它旁边唯一的一扇门是没有门栓的，因为只有神有权去开或关那扇门，所以挪亚既不能也没有权利去管那扇门的开关。
对，当神把那个门关上的时候，表示从那个时候开始，神要负责看顾保护在方舟里的人跟一切的活物。这也表示当方舟外面的人忽然看见排山倒海的洪水，警觉到大事不妙，想要进方舟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不可能了。
弟兄姐妹，我们说过，洪水是预表神的审判，而方舟是预表神的救恩，所以神最后把那门关上，至少有三个属灵的意义。第一，神负责保护他所拯救的人。在约翰福音十章28节到29节，主耶稣曾经亲口地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第二，就是神掌管了福音大门的钥匙。启示录三章七节说，基督是那圣洁真实的，他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
那么第三，当福音的门关上的时候，世人悔改的机会就过去了，同时神的审判也就随着到来。马太福音25章10到13节说，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时刻警醒，趁着还有机会，要赶紧抓住神的救恩，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福音的门就会关上。那个时候，即使有人想要反悔，说我现在要信耶稣了，可是已经太迟了，神审判的日子已经开始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神第四次说话的第四小段，描写洪水泛滥浩大的情形。这段是从第七章17到24节。
经文说，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肘，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
我要弟兄姐妹注意的，就是这段经文里连续出现了一些类似的形容句子，他们形容的事情一个比一个强烈。第一个是在17节说洪水泛滥，在40昼夜的洪水里，方舟被水飘起。
第二个形容词是在18节说水势浩大，表示说那个时候水继续的往上涨，于是方舟就随着水流飘来飘去。
接着19节用更强烈的形容词说 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于是世界上所有的高山都被水淹没了，除了水里的生命以外，其余一切的生命都死了。
最后24节说，水势浩大，这一次是说到浩大的洪水持续了150天，也就是说全世界都泡在水里大概有五个月之久。
弟兄姐妹，这明明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洪水，因为洪水持续了大约五个月之久，即使到今天为止也是人类从来没有见过的事。也正是因为人类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洪水，所以尽管科学家在世界各地的土层发掘许多洪水的证据，很多的人就是不相信，他们还是想办法用其他的解释去自己安慰自己。
可是创世纪第六章13节，也就是在神第三次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人，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然后在这里又再一次清楚地把150天洪水的过程告诉了我们。结果当时听了却不相信的人在哪里呢？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又要怎么样来对待神的话呢？我想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够相信神的话。
是的，彼得后书三章四节也告诉我们，在末日的时候，人也像当时挪亚世代的人一样，说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就是不相信神的全能和他的审判，宁愿把一切都归于自然现象，认为绝不可能有大审判这回事。
弟兄姐妹，挪亚时代的洪水就是对后来世代的人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如果您也跟世界上的人一样，不相信神曾经用洪水审判世界这回事，那么您就更不可能相信神在末日的时候要用他创造天地的时候所用的同样的大能来施行更大的审判，用火来把天地都销毁了。
是的，我们研读创世纪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岂不就是要我们好好的认识神的本性，也承认人性的罪恶，好叫我们在福音的门还没有关上以前，赶紧的进入基督福音的门内，当审判临到的时候，得到了神的保护和他的救恩。
弟兄姐妹，还有神第五次跟神第六次说话的段落，就等着我们下一次再一块来查考了。让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会。
愿神祝福您。